会议，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以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本次会议仅限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白名单客户参与，会议内容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对外泄露，违者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追究法律责任及一切经济损失。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国投证券的机械行业的分析师朱宇航，也非常欢迎大家参会。最新的话呢，因为我们也发布了一篇关于虚高行业的这个深度报告啊，今天的话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由我和我们新入职的这个同事啊，玉明，给各位领导的话呢，再把这个行业的这个一些详细的这个内容啊，再做一些这个汇报啊。今天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这个材料，有 PPT 的这个内容啊。那个后面的话就是分两部分，一部分的话呢，我先简单的讲一讲这个观点，后续的话呢，由玉明的话再把这个重点行业相关的这个具体内容的话呢，再给各位领导做一些这个详细的这个梳理啊啊。关于虚高这个行业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观点跟之前的话呢，其实还是保持一致，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化。总结来看的话呢，几点，一方面的话呢，还是理解整个应该说呢，这个虚高的这个产品本身的属性呢，包括整个投资的这个属性来看的话呢，之前我们的这个定义是虚高下一个这个钻针了，应该说的话呢，和钻针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属性呢，产品的这个属性非常的这个类似，都是受益于整个硬件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同时的话呢，又兼具量价的这个提升，在整个国产替代和这个壁垒上来讲的话，都是非常的这个高的。所以其实我们也给出来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个观点，就是虚高的话呢，目前正在沿着之前钻针的这个走过的这个路径呢、啊、在不断的往前去发展啊，再往前去发展。所以就是非常类似于像2024年底的这个钻针的这个行业，当年的话呢鼎泰也是一样的，就逐渐的在像盛虹啊，像下游的这个行业里面的话有一定的这个量，但是实际上在24年年底以及25年年初的时候的话呢，才是逐渐的体现出来了从订单到业绩到报表层面的一个持续的这个体现。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的话呢，和钻针一样的，就是具备这个量价提升的这个双重的这个属性，同时的话呢，也是应该说呢 AI 和科技方向里面是为数不多的这个锐度非常高的这个方向啊，就是所以其实也是我们一直的话呢在耗材里面的话非常喜欢的一个细分的这个领域。从最近市场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呢，应该说最近有一些反弹之后啊，和钻针一样的都表现出来了非常强势的这个高锐度的这个弹性，所以呢其实也是值得各位领导的话呢做一个中期维度的这个方向持续的去关注啊，持续去关注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从短期的这个产业进展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之前这个给大家更新过啊，国内的这个头部公司，头部的这个虚高公司的话呢，目前正在这个下游的话就是积极的开展像 1.6T 的这个光模块虚高的这个逐渐的这个验证了啊。据我们的了解来看的话呢，在三季度四季度的话呢，很有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这个验证的结果的这个落地，从小批量从验证到小批量到大批量的这个落地啊，和这个放量的话呢，应该说今年的这个三季度到四季度的话呢会陆陆续续能看得到。所以在整个大的这个 AI 如果反弹呢、啊、包括疯癫起来之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这个方向的话呢是值得是高度重视的啊，这是这一个。所以从标的的这个选择来讲的话呢，目前来看还是国产的这个几家核心的这个厂商的话进展是最快的，包括维特、友研、华光啊我们还是继续看好整个产业的这个需求变化，以及呢这个这些龙头公司具备自身的这个阿尔法在下游的这个进展啊，这个东西的这个情况。接下来的话呢，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这个同事玉明，然后呢这个用 PPT 的这个形式的话呢，再给各位领导讲一讲这个具体整个行业的这个情况啊。好的，玉明，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你，好吧。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参加。今天的话主要是想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对光模块虚高行业的这么一个理解，然后近期的话我们也发布了行业的深度报告。那么整体而言呢，我们认为随着全球 AI 算力的爆发，会带动整个数据中心中光模块速率和用量的双重提升，那么光模块的封装升级会拉动它其中的焊点数量以及使用的虚高的排号的同步提升，单只光模块虚高价值量的话，我们认为会从 400G 的约单只 6.8 元提升至 NPU CPU 光模块中的单只147元， 那么整体的这个单只的价值量就增长了超过20倍。那么根据测算的话，我们认为光模块用硒高市场规模有望从2025年的3亿元快速提升到2030年的35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64%。那么在市场整体规模快速提升的这个背景之下呢，以维特偶为首的我们国内的这些厂商呢，它的当前的这个市场份额可能目前还相对不足。那么未来的话，有希望有一个国产替代一个加速窗口的开启。那么像维特偶这些企业，它的整体的这个产品质量可能与海外的这个龙头公司相比有一定优势。同时目前的话，相对于其他的国内厂商，它有一个这个技术的卡位。那么我们认为未来呢，整个以维特偶然后有盐粉材、华光新材为首的这些国内的这个硒高硒粉的领军企业，有望实现一个业绩和市值规模的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整体来看的话，首先先大概介绍一下，那么在整个电子制造的领域，那么元器件和电路板之间的互联技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过去呢，主要是用一些通孔插装技术 THD 去进行互联。那么近期呢，随着这个 SMT 技术凭借也就是这个表面贴装技术凭借高密度高效率自动化程度很高的这么一个优势，成为了当前的电子装联工艺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同时也推动了电子产品小型化多功能化那么一个趋势。那么其中呢， SMT 工艺主要是由焊高的印刷、贴片机的元件布置、回流焊接和光学检测这些环节所组成的。那么其中焊高的印刷这个工序承担了像 PCB 焊盘上去精准涂覆硒高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一个环节产生的缺陷故障率占到了整个 SMT 制程总不良比例的60%，是影响整个计量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工艺环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以最广泛的这个钢板印刷的工艺为例子，焊高印刷工艺的话，其实就是通过刮刀去挤压滚动焊高，然后把焊高透过这个钢网去均匀涂布到 PCB 焊盘上，然后脱模之后在电路板的表面形成了我们预设的这个焊高硒高的节点焊点，然后去供给给后面的这个贴片及回流焊工序。那么其中呢，焊高的话其实就是用硒金属以及其他一些其他的金属组成的这个合金粉末以及具有这个助焊功能的这个糊状的助焊剂混合而成的，也被称为是硒高，是整个这个焊高印刷工艺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核心耗材。那么具体来看，在硒高之中呢，如果从体积来看，硒高硒粉和助焊剂的比例大概在1:1。那么在质量方面的话，硒粉和助焊剂的比例是9:1。那么其中硒粉是主要的焊剂的基材，那么助焊剂呢，只用于保持这个整个硒高的膏状，去控制流动性，包括清除一些焊剂的氧化物，然后提供这个贴片粘着力这些作用。那么硒粉的尺寸、含量以及硒高的助焊剂的这个配比如果不达标，就会影响整个硒高的性能。那么不合格的硒高就会产生，比如说像焊接的空洞、硒粉的飞溅，包括焊接面的粗糙性问题，进而引发比如像电路板短路啊等等一系列的产品问题。那么整个这个行业的话，其实属于一个小产品的市场的特点，整个产品的这个量其实是相对于下来说是偏小的，但是呢是广泛应用于比如像 PCBA 制程精密结构性的连接，包括半导体的封装这些多类的下游领域。那么其实我们的技术点是随着硒高的排耗增长，其实它的是这个硒粉的这个粒径是逐步缩小的，同时应用于 SMT 工艺里面的钢网的理论开孔大小也逐步缩小。那么我举个例子，比如像 T3 的硒高，它里面的硒粉的粒径只有25到45微米，而到了 T8 级别的话，它的粒径达到了28微米。那么我认为随着全球 AI 算力爆发，大量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规模快速增长，光通信作为数据中心中 scale up 和 scale out 两条扩张路径中极为核心的一个触接点，那整体的需求是快速提升的。那么它提升的核心零部件光模块的通信速率和用量也是快速提升的。那么根据市场预测以及我们对行业的调研，然后我们预计从2026年到30年，主流的光模块速率会从800G 快速提升到 4.2T， 同时其中的用量呢会从0.68亿只快速提升至32亿只以上的规模。那么我们具体来看，光模块呢作为光电信号中相互转换的一个集成器件，核心其实是由光发射组件、接收组件、主控电路板还有结构封装接口件这些领域组成部件组成。那么其中呢，光模块的硒高在 PCB 主板贴装、光器件的封装、光影子的焊接等一系列的这个组件的封装之中都会有明显的应用。那么随着这个光模块生产过程中，硒高是大量应用于这些领域。那么随着主流光模块速率从800G 快速提升到 1.6T， 那么光模块的有限的空间之中相关的通道数量、芯片的引角这些焊点大幅增加。那么其中的焊点的密度、精度要求也是显著提升的。那么未来随着 3.2T 以及后期的 NPU、CPU 等先进封装工艺的发展，那我认为整体的焊点是有望进一步高增的。那么根据维特公司公告以及我们产业调研，我们预计单个光模块内的这个硒高消耗量会从400G 的只有0.55克快速增长至 CPU 或 NPU 封装光模块的12克，那整体增长超过了7倍。那么在光模块升级的背景之下呢，一方面是硒高的这个单位用量增加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大家对于硒高的这个精细度、空洞率、润湿性这些要求都有进一步的提升。如果技术不达标，硒高很容易会引发拉尖、塌陷这些质量问题，甚至会导致芯片以及整个光模块产品报废。那么因此，其实硒高的级别和质量对光模块生产量率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这个表根据统计，一方面是单个的这个光模块里的硒高用量增加，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400G光模块它的硒高组成是以 T5、T6 为主，那么到 32T 以及 NPU 呢，就是以 T8 级别的硒高为主。那么硒高粒径在缩小，硒高单价呢，从 T5 级别的2元每克提升至了 T8 级别的约35元每克。那么单只光模块价值量也从400G 的3.74元每只提升到了像 NPU、CPU 光模块中的147元每只，整体单只光模块的价值量提升就近40倍。那么我们综合来看，我们做了一个整体市场规模的预测。一方面，在光模块需求量增长以及光模块速率增长的这拉动之下，光模块的这个硒高的全市场用量会从25年的29吨提升至30年的1200吨，那么整体的增速达到了每年101%。那么在用量提升的同时，随着硒高标号的提升以及硒高单价的提升，那么我们认为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加增长。那 么预计从2025年的约3亿元规模快速攀升至3年的353亿规模，平均每年增长155%。那么在整个市场规模快速扩展的背景下，我们来关注一些技术细节。那么光模块用细胞的其实是由几何和多团体组成。那么随着光模块数据的提升，光模块中的碳点密度、模板口径、空洞率、离子材容量还有经验损耗这些标准是大幅提升的。那么我们为了满足相关的要求，光模块细胞的标号也要对应提升，其中硒粉的话，它的这个粒径变小、它的均匀度要求提高，同时尤其是助汗剂的抗氧化性、挥发速率、残留度以及流变特性这些性质，会直接影响到它现有产品的一些多项的这个技术指标，所以它相关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助汗剂也是光模块排号细胞中的研发核心，我们的数据链是非常深厚的。那么现在市场格局来看，目前光模块细胞的主要生产企业还是以德国的赫立士、美国阿尔法、日本千度和美国英泰这些海外企业所垄断的。2025年我们国产厂商这部分的份额可能还不足1%，国内只有维克一家是具备了 T7 以上光模块细胞生产实力的。那么同时公司在主要用于 3.2T 光模块以上的这个 T8 级别细胞的研发进度是处于全球行业领先的。那么整体进度已经实现了小批量的这个验证。那么同时相对于海外企业的话，其实长期以来行业存在大量的痛点，比如说海外企业的这个细胞产生的周期大概在3个月，但是从海外厂商的生产基地运到国内可能就需要2多月，那么实际给厂商使用穿孔剂在7到10天。那么我们知道当前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这个国产的光模块企业在进行快速的 1.6T 以及更高级别光模块的迭代的调试，那么这方面的话是无法去很完美的就满足这些市场需求的。那么同时海外厂商的它这个产品的空洞率大概在50%左右，实际印刷的时候需要印刷2遍，损耗率的话有望估计能够达到40%，同时迭代速率只有1年1次，还受到了国际贸易以及关税壁垒这些风险的影响。那么相对于海外企业厂商呢，维克它解决了大部分的这个痛点，一方面它的产品使用穿孔剂在6个月左右，然后尤其是国内供货，整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而且维克当前的这个细胞产品的空洞率，有些厂商验证达到了10%，只需要印刷1次就可以了，整体损耗率的话大概在10%左右。同时在产品迭代方面，我们国产厂商迭代速率是非常快的，而且会去经常的去配合各家厂商进行调试验证去调整，同时供应链方面相对于海外厂商也具有极强的供应链安全性。那我们具体来看这几家主要的国产公司，首先维克的话它是98年成立，那么在22年的话是成功上市，是国内的电子含金材料首家上市公司。那么公司主要产品呢，包括细胞、硒含药、助汗剂以及胶粘剂等产品。那么公司在细胞的领域是非常突出的，2019年到2021年、2023年的细胞的产出量都是国内排名第一的。那么公司的产品其实从 T7 级别的光模块细胞研发，其实从18年就开始了，那么到25年才出现了首次这个，才实现了首次的通过这个产品认证。整体的研发进程是历时了7年，尤其是在助汗剂的这个调制难度，随着光模块排号的提升快速增长的同时，它这整个QP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目前像华光新材、太阳材料这些国内的其他公司，主要还集中在 T6 级别以下的这个细胞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那么我们认为，预计维克的这个整体技术这个相关相场上的这个技术转周期大概在2到3年。但是近1到2年，其实我们知道光模块对厂商的高排号的细胞需求就会快速的释放。那么我们认为维克有望凭借当前这个技术的先发优势，去快速占据主要的下游的客户市场份额。公司整体的先发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目前公司已经供货了华为海思、光讯、华光等多家光模块的企业，同时呢，像旭创这样的龙头下游龙头企业的产品验证也在积极推进。而我们预计的话，未来可能在年底有望实现这个产品的通过。那么在27年的话，上半年有望实现这个小批量甚至大批量的供货。那这里我们再说明一下，一方面，这个细胞产品和这个助汗剂非常核心，而且它的调制难度、技术壁垒是非常高的。另外一方面，其实很重要一点是，我们如果要研发这个光模块细胞，一定要有这个下游的验证的这个场景，你要有下游客户去反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030。
配合你去跟你去进行技术交流，去调试产品，去沟通技术细节。那么公司呢，其实一开始是由于华为这边给了一些这个调试的一个机会，然后他们去通过多年的这个反复交流验证，才实现了光模块高端细胞产品的突破。那么未来其他厂商如果想要追赶这方面的这个产品的话，那么对于下游应用场景是否有其他下游客户愿意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客户壁垒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壁垒。那么公司在产能方面，公司当前的细胞产能大概在3000吨每年，那么预计27年底公司的细胞整体产能会超过10000吨每年，那么远超了我们之前说的可能到3年光模块细胞的市场需求也只在1200吨左右，这个产能供应是完全满足的。那么同时呢，整个产线从普通的细胞产线调整到高端的光模块细胞产线，调整周期也就在1到3个月，整体的产能调整也是非常灵活的。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产能方面是完全充足的。那么我们预计这么算下来，我们预计公司2026年到2028年收入能达到16亿、29亿和61亿，同比增长7%、79%和113%。规模净利率的话，净利润的话能够达到1亿、7.4亿和24亿，同比增长27%、234%和229%。那我们具体来看，一方面在传统业务方面，公司的营收规模在存储芯片、汽车电子、然后消费电子这些规模增长之下的话，有望实现一个加速增长，同时净利率的话有望稳步提升。另外一方面，在光模块细胞领域，行业整体市场规模快速拉动的情况下，公司的产品相较于海外一些企业，具备相关企业产品具备更优秀的产品性能，同时相于国内其他企业的话有明显的海外优势。那我们预计公司2026年到2028年市占率有望从分别为2%、15%和33%以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根据公司的公告呢，当前公司 T7 光模块细胞的毛利率大概在78%到80%。那么我们预计后续随着 T7 甚至光模块细胞产品到 T8 级别升级，那么公司净利率呢有望持续的保持甚至提升。那么我们认为公司净利率目前在五位百分之未来三年在五位60%、55%和55%。那么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公司在先进封装方面，公司是唯一一家进入到我们国产的这些先进封装厂商供应链的细胞供应商，相关的产品印证已经开展了4年，然后今年的话是实现了一个突破，目前也实现了供应，未来有望实现一个快速的放量。那么同时呢，在另外一方面，主要用于光模块外壳封装的环氧胶方面，然后公司的产品是验证和应用拓展也是持续推进，那么未来有望给光模块下游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光模块全系列产品解决方案。那么公司的整体未来增长是非常可期的。那么同时像其他公司比如说像原粉材，它作为国内高端的粉体行业的龙头04年成立北京，2021年的话是实现了上市。那么原粉材的主要产品包括了同基金属粉体，然后硒粉、三聚氨粉体以及细胞这些领域。那么公司的微电子这个硒粉材料占了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15%，位居全国第一。而且从2021年开始公司的这个产品逐步成熟，2023年成立了锂联那微公司，主要去生产这个细胞领域。那么公司已经目前有了具备生产高端细胞能力，那么细胞年产量达到了1000吨。
那么我们预计随着光模块细胞整体用料的这个增长，那么锡粉作为光模块需要原材料，按照这个这样比例来算，我们预计锡粉市场有望从2年的166亿元快速增长至3年的29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14%。那么永源粉材在它的传统这个业务保持增长的趋势之下，作为国内高端光模块锡粉的龙头，当前其实已经供应了海外的细胞厂商。那么随着回购这些国内细胞龙头企业它的国产替代逐步突破，那么永源粉材在锡粉这方面的市占率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我们预计公司2021年到2028年市占率达到40%、45%、56%、50%。那么公司的这个锡粉业务从T7升级到T8，那么公司净利率的话有望从2021年到2028年分别达到20%、30%、40%。那么我们预计公司2021年到2028年锡粉方面的净利率净利润能达到1.18亿元1亿元和1.18亿元。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公司一方面是具备了丰富的细胞上游材料的生产研发能力。那么原粉材的子公司元大威从2020年就开始生产这些光伏用的高端高排号的这个细胞。那么我们认为在整个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影响下呢，公司在光模块细胞领域也有望实现一个产品突破。那么我们预计2028年到2030年原粉材的市占率能够达到15%到12%。那整体而言，我们预计公司2020年到2028年合计净利润分别为1亿元、2.17亿元和5.45亿元，同比增长40%-92%、92%和149%。那么同时像劳光素材，它作为我们国内铅料行业的这个领先企业，2020年的话也是成功上市，成为了国内的铅焊行业首家上市公司。那么它的主要产品呢，一方面是传统的铅焊料，另外一方面呢，公司在2025年铅基硒基的这个铅料的营收大幅增长，增长130%。整体公司的细胞产品覆盖了从 T3 到 T6 级别的这个细胞，那么未来呢也有望实现在光模块细胞方面的一个突破。那么我们预计公司在2028年到2030年细胞的这个市占率能够从5%逐步提升到12%。那么预计公司的光模块细胞净利润能达到2亿元、2.48亿元和16.94亿元。我们预计公司2028年净利润能够达到2.44亿元、3亿元和6亿元，同比增长30%、25%和98%。那么其实我们发现对比这个整个细胞行业其实钻针跟整个细胞行业其实非常相似，它都是受益于下游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应用场景的升级，实现了自身产品的量价提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2025年6月到2026年6月，这个像钻针里面的核心的企业品牌高科、中高新，他们分别涨幅达到了1193%和466%，这么非常高的涨幅。那么我们认为类比 PCB 钻针行业具备的相同成长的光模块细胞市场规模和市场规模都有望得到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整体的提升空间是非常广阔的。那我们综合来看，我们根据整个三家主要公司的这个业绩预测，然后如果我们对未来这个市场空间进行一个预估，我们以28年30倍的这个相对合理的一个估值去预估的话，我们认为三家公司分别以28年业绩为那个计算依据的话，整体弹性分别达到27%、81%和249%。我们认为整体光模块细胞的这个市场规模和市值规模都有望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光模块细胞行业的汇报。那么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市场预测、业务拆分呢，也非常欢迎各位领导线下与我们的这个团队进行具体的交流沟通。以上就是我们汇报。